所以那个智是由一切种智所显的自信法身的功德，是为佛具足的啊。纵使实力菩萨还有欠缺哈、哦，还有欠缺，是为佛能够显现的一切种智所显现的法身功德。而在那后期呢，无著菩萨就把报身呢改一个名称，叫做什么？你们熟悉的人呢，叫什么？受用身。报身到了智当中时代呢，就把它讲成受用身，然后再把受用身分作两种受用身，一种叫自受用身，一种叫做他受用身。而这个报身也好，或者受用身也好，对谁有效？对实地菩萨有效。你入了初地以上的菩萨，才能够见到所谓的报身佛。而后期的无着菩萨的色大僧呢，为什么要把报身再开显出所谓的自受用跟他受用？是要让我们知道，这边所显现的报身佛不是一切种智的真实佛，是成就在实地菩萨各个分位的智慧，他所能够去理解的佛的功德。因为实地的智慧品类各个差别吧，初地会见到一种佛的形象，二地会见到佛的一种形象，所以由此更维系的可以知道，你所见的佛是依着什么东西而有差别，依着你的心意识啊。虽然你已经转世成智了，但是你还没有究竟圆满嘛。记得修道位的次第一直不断的增上，你所见到的佛的功德就越来越宽广嘛。所以你所见的佛身当然各个不同。而对于佛自己的受用来讲，他会不会因为你所见的不同而不同？不会。所以因此之故呢，要把这两种差别出来。那么所谓他受用的他受用身呢，是指实地菩萨各个所见到佛身的功德，他可以领略到。他有什么领略？不是去听经，不是去闻法，不是去猜测，不是去分别，而是他自己去真修实证。当然他能够修到跟他所听闻的佛所教的法相应以后，他是真实悟入跟佛相等的功德。他实地菩萨各自所悟入如佛的法身功德，那个部分叫做自受用，不，他受用，他受用身，懂吗？实地菩萨各个悟入佛所教的法身功德的那一部分叫做他受用身。那么他受用身是不是佛的功德？不是，不是他的老师他的功德，是实地菩萨各自学习佛的功德而他所证入的。而他所证入的是因为跟佛的法身功德相应，感应道交，互相契入啊，和和随顺。因此之故，他所悟入的那一部分是相似于佛的法身功德，可是不全然就是。所以因此之故称他为他受用身。而佛真实的功德虽然也有实地菩萨所悟入的那样子的一个自他受用功德，可是他真正的自受用功德因为有其他更圆满的功德的助伴因缘，所以他显现的功德是不是比实地菩萨所悟入的功德还要更殊胜？是为了要显现出这种差别，还要另外安立，还要另外安立自受用啊，自受用身。所以就把实地菩萨所悟入的称为两种受用功德，一种是实地菩萨各自所悟入的他受用身，以及他的老师他所见到的佛真实的功德，两种差别。而所谓的化身指的是什么呢？化身在色大僧人叫做印化身。如果你不讲印这个字的话呢，在文言上就好像是佛啊就是给佛啊，他就故意现象。这边的化呢不是故意现象，是应众生心随所资量，是有因有缘而变化显现的。就跟我们的庆摆在那里，庆摆在那里，你用什么法器去敲，它会出现不同的声音，对不对？而他自己没有因缘跟他触碰，他会有声音显现吗？没有，那就是常寂光，对不对？那么你用各种的法器来跟他敲，那么他会出现不同，那就是自受用身跟他受用身的差别。你怎么样用哪一种法器来敲，哪一种声音才是他的真实声音呢？很难讲嘛，对不对？ 那么这种声音是属于我这种法器的声音，还是那个磬的真实声音？那么什么叫化声？化声是各种法器敲出来之后，听在你各自的耳朵里面，你们的分别，那叫做化声。我用磬来表示这个三声或者是四声，好，可不可以有一点了解我要说什么？所以化声者是随着应化的因缘所显现的，所显现的分别的功德。那么是这个对谁呢？是对地前的凡夫，你还没有见到位。好，包括这两位加行位的菩萨，乃至于对那些根本没有修圣道意愿的人，他也可能会遇到一些福报圆满的境界，是过去菩提种子所现行的福报境界，可是他以为那是他自身的功德。这两位的菩萨呢，就会有他所见到啊，以八相成道示现在娑婆世界的化身佛。于是呢，他说啊，这三种佛啊，是为了要表显三种功德，所以他说能普见这个字，在古字当中呢，通有王字边，就玉字边的那个现，能普现。因为它普遍的显现，它不带因缘的显现，所以呢，不是你用偏狭因缘能见的。这刚好有一种吊诡，对不对？法身是普遍显现的，那么既然它是绝代的，不带因缘普遍显现的，所以你用各种偏狭的因缘取向心，是不可能见到法心佛的。这就是为什么法身是不能用各种形象心意识分别它的。可是不因为你不能分别它，它就不存在，因为它是普遍显现。所谓普遍显现者，就是不带因缘，不带因缘。而既然不带因缘，它所显现的功德就是常住相。而常住相是什么相？但是如果我们要去取相，就是有因有缘偏狭的取相，而反而你用有因有缘的偏狭取相，就更不能够得其一分，更不能得其一分。所以虽然法身普现，可是凡夫不能见，乃至于实地凡夫用各个地他的正量所取的因缘，也并不就是法身佛。而自受用身跟他用受用身所合说的报身，为了什么？为了教授实地菩萨。所以八十位引诵说实地菩萨所披机，所以那个教授指的不是一般我们在八相成道娑婆世界示现的化身佛，这教授指的是入地的菩萨。为了教授入地的菩萨而有实地不同的显现。第三种为自在因缘而显现，自在者那个自不是佛，那个主持不是佛，那个主持是众生心，随众生心的因缘而能够如其各自因缘的取向分别各种品类的显现，这叫做自在的解释。如果啊佛啊他对众生有分别，他会随着众生用对心了，他才会显现，对不对？可是佛的慈悲就可以刚好依着你用什么样方法来求我，我就会印证你的因缘来显现。所以佛在化身的所在，他没有定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所谓的化身菩萨，乃至于化身所谓的显现的佛的理由。所以化身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成就的，不是只有少数几个成就者他所示现的。所以这边的自在指的是应化自在，是随着因缘他有各种清净所缘相的显现，是为了这三种因缘，普现的因缘、教授的因缘、应化自在因缘，于是个别对位显示出所谓的一切种子所显现的法身功德，以及为了教授实地菩萨的报身功德，以及为了要教导地前的凡夫的化身应化自在的功德。而有这三种功德，个别就会相应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极光净土的四种庄严净土的差别。所以大乘跟二乘人在理论建构上 最大的差别就是这三生四智以及四土的差别。那么在本文当中呢，并没有对这个内容呢在后文当中有发挥，所以如果要广学这个部分的差别，你们要去读色大僧论。在后期的无著菩萨的色大僧论会在这个地方讲的清楚一点。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功德差别呢？所以底下讲误入所为。误入所为则有三种差别的因缘。第一个，所谓宿愿差别。而宿愿差别在哪里？就在底下宣说大乘法。你到底有没有发这个心，为三乘根基的人宣说大乘法教？有这个愿跟没这个愿，分别为诸佛菩萨跟声闻独觉两类的差别。那么这两类的差别到底差别在什么地方？差别在于你把所知藏清净当作目标，还是只把烦恼藏清净当作目标？这是大乘法跟二乘法的差别所在。那么到底这两个差别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后文就会显现出来。第二个，它的所缘差别跟家行差别。因为你的愿有差别，所以你会取的所缘就会有偏狭广略的差别。前文已经显现了，对不对？二乘人选择什么？选择烦恼障清净的所依事，什么东西？有情见内事当所缘。而大乘的行者就是诸佛菩萨，他所选择的就包括了有情见内事在内的，另外加上七经法界跟共器界事当作他的所缘。因此之故，他所采用的加行的善巧就会有广烈深浅的差别。而不共的差别在哪里？地前的差别没有，就是说资粮位、加行位乃至到见道位，这里是共三乘。入地以后，十地位跟四沙门果是二乘人跟大乘菩萨行者的差别。所以请把十地括弧旁边呢，就写四沙门果。声闻独觉就取证四沙门果，而诸佛菩萨就改走十地的道次第。所以你们要去了解四沙门果的行位因果跟十地的行位因果有它的差别，有它的差别。因为入到这个修道位以后呢，声闻独觉继续去亲近什么？继续去亲近三界的烦恼。可是呢，入十地位的菩萨以及佛道的行者呢，他就改依什么？改把他的亲近对象改成所知藏亲近，然后让十地所知藏亲近之后呢，最后一地后心位的时候，用金刚预定顿断一切的烦恼。所以他并不采分段的策略，他采用顿断烦恼藏清净的策略，而他对所知藏清净呢，采分段的策略，一段一段，一分一分清净。所以在这个大乘的说法当中呢，把所知藏清净的分位之地讲成什么？讲成不染无明。因为这东西呢，不会杂染生死，你对他多了解一分，也不会令我们的解脱更快一步。可是为什么它不会令我们的解脱更快取证，而会有差别的功德？这是我们后文才要去解释的。好，我们先讲到这里哈，让你们有一点进度。我们下礼拜呢就会进所谓的误入所依住的这六分啊，这六分。我们把这文摆一边。我们今天呢来欣赏这两位学长的作业。第一个呢，我选择洪师姐她的报告，她的报告是非常另类的，并不如我所期待的哈。可是是终于变发法性论的自己的中见的显现啊，中见的显现。所以呢，它是什么呢？它也不能叫做易贯，也不能叫做演绎，应该叫做中论论，终于。变法法性论的论，但是呢，他用喻说，他用喻说入，用譬喻入，不用法说来入，啊，他举了一个什么譬喻？他的标题叫做 珊瑚之姿撑着月。啊，我念文章哈，你们去体会一下他的自心境界。他说啊，珊瑚是一个主角，因清净的水，清净的水是一个主角，映着夜空的月，夜空的月是个主角，各有所表。你们参参看吧，啊，洪学长到底用这三件事情个别表什么东西？珊瑚表什么？清净的水表什么？夜空的月表什么？好，你们留着自己的怡情哈。他说啊，珊瑚因清净的水映着夜空的月而显现，显现什么呢？珊瑚滋滋撑着月，我把撑着两个字啊框起来了，比前面的三样主体呢多了两个字，是撑着。本来只是珊瑚，本来只是清净的水，本来只是夜空的月，而由这三件事情呢显现了一个像。什么像呢？珊瑚滋滋撑着月，了解他的图，他要显现的图像吗？哈，让他夸虎。这个说话就要解释什么呢？虚妄分别有，实无而现。他用这段话，他用一个比喻啊，来解释他对于虚妄分别有，实无而现的意思。他说啊，本来是没有的，这句话我打个问号。讲得太早了，你应该把它摆在后面。因为有以下种种的条件，哪些条件呢？月亮啊，珊瑚啊，清净的水啊，好天气啊，而变成有。这个话也是有语变的。因着有种种的条件，所以呢，我会把它看成珊瑚滋滋撑着月的像。而这个像到后来证明它不是那样子的，因为珊瑚并没有撑着所谓的月的实体，可是它却会显现出撑着月的像，对不对？所以这个话是要多说一点的，否则如果没有学过变法性的人看这个话，他是一点都不懂的。所以虽然你用欲说，你还是要说明白。这因为这个话太多了，我就没有再讲，我就借着这个话来跟你说明白哈。所以这一切的现象都是缘起性空的，这话也说得太快了，懂吗？啊，说得太快了。依他起而遍计所执，一切无意为计分别，到此为止，他要说明这个道理。好，可是我很欣赏底下的话，所以他到这里为止呢。他用很简单的欲说跟法说来显现出虚妄分别有，实无而现，一切无意为即分别这段话。啊，那么后文他讲了两段话，他说啊，珊瑚滋滋撑着月，美吗？美。喜欢吗？喜欢。他用这个话来讲，有所取能取分别，好，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你不能否认这个事情嘛。我的众生不用修行嘛，对不对？好，这是因为这样子。但是呢，于中烦恼吗？烦恼。难过吗？很难过。由此知道，恶取啊，恶权所显现的，不一定永远都是美，不一定可以保持我们的感受是永远的喜欢。他偶尔也会现出烦恼跟难过，所以呢，他才叫乱。乱就是他没有常住相。对不对？如果你用恶取恶权来了解所显的相，它有时会显现美，让你感觉喜欢；有时候就会显现烦恼，让你不舒服难过。所以他说：烦恼吗？烦恼。难过吗？难过。因此呢，烦恼而生。所以底下夸胡他就说：这就是为什么无而现即是杂染因的理由。它无实性，可是却会有因有缘的显现，这就是为什么。三界生死有种种品类的友情，无而现，现而无的虚幻现象要如实了之。我也很欣赏他底下这样的写。一般人呢说呢，如实了之无，如实了之有。可是洪学长呢，他说啊，要如实了解知无这件事情，以及要如实了之知有这件事情。 不要把有跟无当作一个对境，要把知无，无是由知而显的，有也是由知而显的，所以有无都是由知而显现的分别相。你不能执着有是真实，你也不能执着无是真实，不管有跟无要称说什么，如果它是由知而有，由知而无，它都要如实了知，它是在什么因缘条件底下我知其为有，在什么条件底下我知其为无，这个才叫做如实智。一个圣者要悟住的平等真如，一个圣者要悟住的无分别智，是这个，懂吗？你要认识有，认识无，是由知而悟啊，由知而入啊。所以我很欣赏，我把它夸呼起来。他说啊，珊瑚之姿称着月，是缘起星空。我还是说快了一点啊，是现而无，无而现，是虚妄分别，以虚妄分别能现空性是无的。到此都跟本文是一样的，他没有多做解释。现起的有，无性的空是不依不异，这个话好。现起的有，无性的空是不依不异。啊，你们一下子头脑转不过来，因为他没有多做解释哈，是他个人，他是用他的话写的，本文不是这样子哈。现起的有跟无性的空是不依不异，我敢肯定这是对的，可是呢缺乏解释。缺乏解释，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了。好，依他起性，不起片计所知，二空所显，圆满成就诸法实性。括弧离垢真如，离垢真如用唯识的话来讲，就是漏漏等，就是这句话。啊，离垢真如再说一遍，离垢真如的唯识见是什么？依他起性，不起片计所知，二空所显，圆满成就诸法的实性，就叫做离垢真如。这真如完全是用二取二全不系缚的观察慧所显现的真如法性，了解吗？这是他的表达。那我今天呢要跟各位报告的是代缘所要说明的，希望有时间念完。好，他只讲了第一页啊，第一页的颂文，所以我们就先复习这一段吧。第一个序论，由知和永断有于所因证，欲辨彼等相，故我造此论。代缘所写的已经不只是易观了，他已经加上一点演绎了。演绎个易观在哪里？易观只是做到变法性论颂文的白话解，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单纯的只是做白话的解释，你会发觉从这句话要过渡到这句话有一些推论的必要。那如果你把法句合理的推论摆进去，就已经把易观提升成演绎，懂吗？演绎。好，这个是他已经做到演绎的一部分，但是还是没有完整哈。他说啊，这段话是怎么解释呢？由知和永断有余所因证，欲辨彼等相，故我造此论。他说要如何了知什么是应该永断的？他括弧，什么是永断的呢？因为我当时所解释以及后文所显现的是什么呢？他说啊，与虚妄分别向上所起的执着以及细论分别是要永断，于此之中又有什么是应该要去证成的呢？他夸胡，就是要证成虚妄分别向离执所显的空性。我把它圈起来，对一半，还差一半在哪里？如果你执着三乘涅槃有差别，这件事情的执着也是要永断，不是吗？如果你能够离开三乘涅槃非一非异，你能够证到三乘涅槃的非一非异，就可以不在三乘涅槃的法性向上升起另外一种执着，这个东西是应该要证的，对不对？这是密意所显的，并不是文字上所说的东西，所以我把这个东西也画个小表放在旁边。因此为了要辨明明了这样子的相貌之故呢，弥勒菩萨照此变法法相论来做说明。那么第二个颂， 当知此一切略设为二种，有法与法性，尽设一切故。这个话不太难哈，当知这一切法，一切的三乘教法，广略的可总设为二种。啊，他写含设不太对哈，总设为二种，此二种即为法与法性，而二者呢，尽设一切法，一切三乘教法。这要夸胡啊，一切法 and 一切三乘教法。一切法是一切我们世间的现象，一切三乘教法是一切三藏十二部经里面的名句文。这个话呢是约的什么？法性在变涅盘那段文，你们它的所依，它的所依就是一切法跟一切契机啊，由此来尽摄一切法跟一切契机。而一切法呢，就包括三界生死在内，懂吗？那么其中法所显即是说生死，其法性所显即三乘涅盘。他说啊，其中法所显现的即是三界的生死相，记住都要加上相这个字啊，也就是生死由法所显，而法会显现我们认以为的生死相。我很喜欢他的认以为这三个字啊，法会显现我们认以为的生死相，自以为的生死。他又多强调一下，那么法性相所显现呢，是声闻菩萨啊，声闻缘觉菩萨三乘，其实不是菩萨，因为菩萨没有正涅盘，你应该把菩萨改成什么？佛。声闻缘觉佛三乘的涅盘相，不要忘了要加上这个字。而所谓的三乘涅盘相，他夸胡啊，我帮他夸的啦，就是烦恼的极灭相。同样是作证到烦恼的极灭相，可是因为三乘的数愿不同、所缘不同以及加行不同，所以我们就会以为三乘所证涅盘相呢有三乘的差别。而三乘一切的贤圣曰无为法而有差别，不是曰有为法，他写成有为法而有差别，这是错的。曰无为法而有差别，而安立三乘涅盘的果德啊，这是我已经改过了，他本文不是这样子啊，他自己可以看到我怎么改的。好，那接下来讲下面一个颂，此中法相者为虚妄分别现恶及明言。他说啊，于此之中法相所显的就是所谓虚妄与分别啊，特别要把虚妄跟分别分开来。而虚妄是什么呢？虚妄是由能取跟所取的相见二分所显。我特别把相见二分颠倒，由能取所取所安立的相见二分所显，这是跟我以后要观的次第有关系。而分别呢，是依着名言的能权跟所权所起的分别嫉妒，而能权的是义，所权的是名，所要表权的那件事。我再讲一遍啊，这句话是我当初在解释这段文的时候特别强调的东西。所谓能权是指什么呢？所谓能权是指我们耳后所安立的意象啊，种种意象，而所权的是种种以为是自信的名，而这个自信名的安立，就是为了要表权我们真实依他起的那件事。所以他说能权是所谓义，所权是由名所要表权的那一件事，我们把这件事情以为要指称那个自信。这两者有什么差别，以后我们再去详谈哈。但于中我们就自己的虚妄分别所创造出来的相上自以为真实，进而起惑造业流转。这是这段文他的解释。接着他说啊，实无而现故以为是虚妄，比一切无意为计故分别。我底下呢也是念我修正过的文哈，我就加上这几个字，根尘是三合合时相见二分所现的相，这是我多加的啦。根尘是三合合时，就是处了处生时，借由相见而分所现的相，原本没有如其外境那样子的真实性，而这个是由能取 索取恶取的作用所现的相啊，所现的相。我底下呢也把它改的稍微多一点哈，他说啊，这个其实只是什么呢？只是能造跟能现在同一个所缘上分别出的两种作用相，有一种复杂哈，是把能造的这种作用跟能现的这种作用在同一个所缘上分别显现而已啊，在同一个所缘上借着能造的功能作用跟能现的作用分别显象，于中呢我们就会认以为好像有镜像跟心这两种东西，对不对？把什么东西？把能现的像以为是镜，把能造的功能以为是心，不了解这两件事情是在同一个所缘上所起的分别像。因此这四外境的相的显现在相貌上你不能说没有，因为它是有因有缘而显现为有的。所以我加上几个字呢，就是本文当中的故非全无但又非实有如外境的真实性，故我们说为虚妄。这是解释虚妄这段话。好，底下解释分别，分别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分别为是你自己的寻思推度，依你的意识心去分别。分别名言镜像，而你的意识心依的还是名言，所以你是用你的名言心去分别名言镜。我把那个起呢加上一个妄这个字哈，妄嫉妒，他说的夸胡妄上加妄。而我后面再加上一段话，这段话是很重要的。而于中在施舍名言嫉妒分别为是的自信，这还有一段过程，所以是三重哈，不是三重谱的那个三重。第一个是虚妄生相，生相以后呢再用恶权的心分别嫉妒，再施舍名言嫉妒为是的自信，三段啊，三段虚妄现象名言分别在施舍嫉妒为是的自信，这是我们今天杂染分别的三个次第。故说为是无意，唯有是心的分别而没有在这个分别相上所显现如其外境的真实性。如果你把这个心所现的是外境的相两者都只以为真实了，那就不如理了啊，这是这段话很复杂的解释哈。那么接下来最后一句话，复此法性相无能取所取能权所权别即是真如性。他说啊，复次法性相所显的即是不受吸附不被恶取恶权所创造出来的虚妄分别相所吸附，于中你能够了知透过恶取恶权所创造出来的虚妄分别相都带着我们的名言分别的诠释，所以呢没有恶取恶权在相上所创造出来的真实性，这个真实性是无的，这个我们以为的真实性是无的。但虚妄分别相你又不能说没有，它是有因有缘而显现为有的，你不能够空掉相的原生性，这原生这两个字是我加的哈，你不能空掉相的原生性，这原生性在唯识里来讲就叫名言自性。因此你能够如实了知有无的现象，知道它是由我能知的心所显的分别相，这是我加的了哈，其他所背后所显的道理而无着，就是不起执着，就能够证空性。所谓的空性是这种智慧啊，了知虚妄分别相就只是虚妄分别所生的相，夸胡不如外境的真实性。这时你能够如实的啊知道虚妄分别相，认识它的性，这个性即是虚妄分别性，而虚妄分别性就是真如性，也就是空性。所以呢空性是借由离恶取恶权的系缚所显现出来的，故空性真如性 不再虚妄分别相，这是我加上去的，不在虚妄分别相之外，而在虚妄分别相上所显，知道什么是有，什么是无的道理，进而能够调伏自己在这个虚妄分别相上有恶边的增损恶执所生的种种烦恼。由恶边见增损恶执所生，这几个字是我加的。然后他夸胡做一个目前的体会，变法法性论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的颠倒不如是知的染着，借由能所的观待，借由相界二分的现象来了解法跟法性的实相。于中你要清楚的了解相分见分二分呢、与外境三者之间的关系与其真实的道理，进而如何证空性，如何了知，如实了知尽知一如的道理。如何知法跟法性非一非异，而能够离烦恼系缚。这是他的报告内容。看来还有一点时间啊。它不是分类的差别，他也不用连贯啊，我就这样子讲给你听吧。因为你约着什么前面的分类，你要讲了涅槃，它的法相就各个案例相不同哈。那么我们讲三乘涅槃是约着三乘的宿愿、所缘跟加行道，于是案例三乘所证的涅槃，因为各自的因缘不同嘛，所以他所证的涅槃，我们就假名称说有它的不同的法相，对不对？所以一个声闻智慧所证入的就是声闻的涅槃，独觉所证入的是独觉的涅槃，那么大乘所证的是大乘不共的涅槃，而三种涅槃是约他们所证入的因缘不同而说有三乘涅槃，而最后所要显现的是什么？非一非一。好，所以这个我们把它摆一边，我解释四种涅槃是由唯识所提出来的啊，因为一般的其他宗派啊，因为当现在解经大概都会采用唯识的这种四种涅槃的说法啊，四种涅槃是由唯识所提出来的。唯识为什么要提出四种涅槃的说法？不是说涅槃真的有四种，我们现在的白话文呢、对于种这个观念就叫四类，对不对？四类是说呢，我们呢可以从四种角度去认识涅槃，还是这个意思哈、所以还是四相的意思啊，或者是从四种角度去了解涅槃。哪四种角度呢？第一个是般若经的真实意义，就是自性涅槃。般若经要凸显的东西就是一切法，它显现的就是涅槃啊。所以解释密经一开始就跟你讲，这就是它有密意的道理啊，密意道理。所以这个是三乘的共义啦啊，所以自性涅槃是三乘的共义。如果一切法不是涅槃法性的话，那么没有凡夫可以成就圣道，对不对？因为一切凡夫都是凡夫自性嘛，对不对？你怎么样修，如果凡夫自性是真实，如果无为的涅槃法性不是真实，那么没有人可以修八正道成佛、成阿罗汉、成独觉，都不可能，对不对？所以三乘所共的是自性涅槃，这个是般若的道理。好，我们跳过所谓的我们叫什么涅槃了，自性涅槃之外还有什么？还有一个什么？好，有一跟无一是我们一般三乘涅槃所谈到的共相。有一指的是什么？你还在修道位，你已经通过见道位了，你已经开根本智了，对不对？可是你上二界的烦恼还没有清净，你还要断修道位所断的烦恼。当你把三界的烦恼断清净之后，你不再受杂染的后有生了，那个时候呢就把有余一改成无余一。所以有余无余一是三乘共法啊，三乘共法，而它就是依于自性清净的道理由修道位所显的两种涅槃。所以你要说涅槃有几种相，应该只有两种相，只有有余一涅槃相跟无余涅槃相。而这这种涅槃相是因为什么？因为自性涅槃。所以自性涅槃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在更早之前根本智所证的。根本智所证的是什么？二空真如啊，一大乘来说了是这个。 而约无分别字所显的，就是见到位三乘圣人所共同证的，就是空性烦恼无体。烦恼无体这个空性是三乘共所证的，所以三乘到达开发无分别智所证的真如，就叫做自性清净。它的体呀、其实就是这个，可是因为上个界的烦恼还没有完全清净，它只是扶住欲界的烦恼，那到了三果才把欲界断清净，然后再把到了四果之前呢，把上二界再断清净，依着修道分位的差别呢，才说有之前的有余一跟无学位的无余一涅槃。所以真实的涅槃只有两种，有余一跟无余一。那这两种为什么都称为涅槃？因为涅槃指的是什么？烦恼的极灭相，对不对？烦恼极灭相。而在见到位那一心的过程当中，烦恼是不生的，可是它是约福祸不生，约断清净而不生，当然也叫做涅槃。因为只要烦恼不现行，就叫做涅槃。所以涅槃由什么因缘所显现，它的名称就会有不同，懂吗？见到位所证的涅槃是自性涅槃，可是它不能够保任，还要透过修道位来修断清净。所以因为还要借着修道清净，所以它名为有余一涅槃，而没有再需要清净的必要，因为三界烦恼了，清净了嘛，所以就改个名称叫做无余一涅槃。那么大乘就讲了，那么既然有余一无余一的自性清净，乃至于我们在所谓的这个圣理行地，就是资粮位跟加行位，都已经可以纷纷了解，乃至于能够借着定道资粮扶助祸不现行，不是也是依着自性清净所显的功德相吗？虽然我并没有办法亲证空性，但是我可以透过性解空性，对不对？次第显现出各种差别的功德，而这种差别功德的纷纷众多品类的显现，不就是同样依着自性清净而显现吗？所以资粮位跟加行位啊的所谓的这个圣解行地的行者，他所显现的是什么？也是比分涅槃呐、比分的就是涅槃的之分嘛，涅槃的之分相。所以既然我们肯定一切法的自性涅槃，那么你就不能够说资粮位跟加行位所证的那个道理不是涅槃法性，对不对？它是涅槃法性借着各种分别会所显现的道理性而已嘛，对不对？只是差，不是亲证，不是亲证。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心种凡夫呢，可以同时知道这个是空，可是我还是知道喜欢吗？喜欢。美吗？美。烦恼吗？烦恼。难过吗？难过。这种五味杂陈的心情跟我同时知道它是空性的心，那个理解我可以同时存在，我可以同时存在。那为什么它可以同时存在？因为它可以同时存在，就可以知道这两者不互相妨碍的空性，不是吗？所以空性不是一个生处，也不是一个住处。进一步知道有余无余所种的所证的我空真如，既然我无自性，何来我所住证的涅槃法性？所以因此之故，为了要凸显二乘人所没有表示出来的法空见，所以因此在又安立了一个无住涅槃。所以无住涅槃是告诉你，其实有余一跟无余一都是自性涅槃所显的功德相，那么由此再进一步广分别它的众多相，那么一切法波涅槃啊。那么请问涅槃的住处是什么？涅槃的形象是什么？它偏一切法即是，不能讲皆是哈，偏一切法即是，不离涅槃的法性呢、那么一切法能够成立，就是因为它的真实性是涅槃啊。借着众多品类的因缘，你可以去体会的涅槃就有这么多的假名嘛。所以涅槃不就是无住处可得吗？所以你要怎么样去修才会去得到一个涅槃呢？所以涅槃显然是非智可得的，对不对？但是智可以干什么？智可以除掉正涅槃的障碍。 所以智在除障，但是智并不证真如，所以智跟真如的关系是平等的，不是能所假立的。注意我的话，正智般若的正智跟正智我们以为所证的真如是平等的，是即是理，不是一个能所对待的，懂我的意思吗？它是平等显现的，它是尽智一如所说明的，它不是能所对立的。因为如果是能所对立的，那就糟糕了，我要依真如才能够栽培正智，那么你又说用正智才能够证真如，那我之前没有证真如的智慧是不是真实的真如所栽培出来的正智？那不是用真如所栽培出来的正智，怎么能够证最后的真如呢？对不对？所以你怎么证都证不到真如嘛，懂吗？所以如果前面一言的真如不是真如的话，你用一言真如所栽培出来的正智永远都证不到离言的真如，而离言的真如又不能用分别慧去误入，你如何能够栽培出般若的正智呢？所以如果智正智与如如不是平等法性的话，你根本不可能成就圣道。只是我们凡夫啊，要入圣道的次第需要次第除障，因为障有粗有细有深有浅，所以凡夫的分别慧自然就会显现出如其因缘的次第相，这样了解吗？好，这个是用四种涅槃来跟三层涅槃来做说明，还有问题吗？好，那么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不提早下课了，再多念一段今天在交上来的报告。上礼拜他只写到了非一非一门，他后来呢也把后面的生死门跟涅槃门二门的六项呢，各自六项也都写了哈。那么刚才我还是重复就讲这一段就好了哈，就是前面的序论正论的第一段，我不念颂文了啊。第一段序论，他说哪些法应当被永远断除，而哪些剩余下来的法应当要去体证的。为了避明什么是因正相跟永断的意象，我弥勒菩萨特作此论来说明真实义。我觉得他的文字非常的完整啊。底下总摄二事，就是将一切法用法跟法性两件事情来统摄诠释。如果我人要尽摄一切法的话呢，大致可以分为有为法的法跟无为法的法性这两种。弥勒菩萨以法跟法性二者总摄一切，其中有为法所要显现的，即是在说明三界的生死，而无为法所要彰显的，即是在解释三乘涅槃。复次，变法法性论就是变三界生死及三乘涅槃的一部论。我人所谓的法相，其实就是所谓的虚妄分别，而虚妄分别就是由我人心意识所显现的二取二权的名言作用。只凭二取二权是没有办法了达，我把了达夸糊起来，我觉得了达不太好。只凭二权二取二权是没有办法显现出法的真实意，你后面这三个字会比较好。因为如果没办法了达的话，那我们现在就 只能够凭二取二权的名言嘛，对不对？所以了达还是交给那个法性相用哈。所以呢，仅凭着二取二权是没有办法显现出法的真实意，因此呢，被二取二权所诠释的法才会被说成虚妄分别。以无智无真实自信却能够显现一切法的现象，此法相即是不实不真，我们名字为虚妄。是故二取二权在名言上所显现的，并不就是我人以为真实外境那样的相貌，而是我人片计所执施设的有限认知而已。一切都只是心意识的嫉妒分别，并无真实意。我觉得他的文字非常的顺哈。好，底下他说，换言之， 在依他起信上，如果能够恒常不受到能取所取、能权所权的系缚，就能够证入二空真如、圆成实性的真如之性了。如果我人对于法界的认知是一定要透过二取二权来显现三界生死的话，那我人如何能够不受到二取二权的对立性所拘碍呢？这个话不是否认哈、啊，这个话如果解释成绝对不能够透过二取二权来显现三界生死。所以这个话呢，我现在没有去改它哈，我下礼拜还给你的时候我会润稿一下。用我的话现在来解释是说啊，如果我辈中人必须要透过二取二权的法相安立来认识三界生死的话，那么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不受到二取二权的对立性所拘碍呢？应该问这个话才比较开放，否则就会有排除性。排除什么呢？排除怎么样选择不透过二取二权的虚妄分别相来如实认知三界生死，乃至于能够悟入三乘涅槃，对不对？于是你要选择一个不透过二取二权的虚妄分别相的另外一条道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跟本论的宗义不合。所以我这段话再说一遍，这段话的观念很重要。我会这样的解释，他说啊，如果我们必须要透过二取二权所显现三界生死的虚妄分别相来悟入法性的话，那么我人要怎么样才能够不受到二取二权的对立性所拘碍呢？对不对？这就后面要今天要谈的转依嘛，对不对？就透过转依这个方法，而怎么样能够学习转依呢？是本论要说明的目的。因为凡夫是从凡夫变圣人的嘛，而凡夫的心就是二取二权的虚妄分别嘛，所以我们一定是透过这条道路而成就圣道的。可是这个东西就是虚妄分别，而我们怎么能够不受到虚妄分别的二取二权所拘碍？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对不对？这是关键，这是圣人的智慧嘛。那么如果我人从无真实自性却能够显现一切法的现象当中，无法辩证出该自性并非真实的话，那就诚如魔术表演，是由于我人执实而误以为真，那就会升起各种种杂染混乱的假象。这话就是说啊，我们上礼拜大概讲张良哥的这个易观的时候呢，就曾经我说明到这件事儿。魔术师的例子呢，就是说我们在理性上知道不会那样子就出现那个像，可是他就是告诉你，他就是让你认识到什么，就有这个不可能的变化的结果，就会现出那个像出来。而这两种都会让你冲击到你的理性，因为他所现的像冲击到了理性，这两种同时存在，于是让我们会升起种种杂染混乱的现象，懂吗？就是能够透过非真实的显现，可以有那个相的显现，这种我们就称之为杂染。他说呢，在上述无真实自性却能够显现一切法的现象当中，如果要让不具真实性而能够显现功能的有相能显现的现象，两者任取一个不存在的话，那就无法解释染尽乱不乱的现象。这段话写得太长了，而且不太拗口，可是他底下用换言之就写得比较好了。换言之，就是因为我人没有办法从没有真实自性却有法相显现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当中处理夸胡不受吸附，所以才会有染尽乱不乱的分别。听悟不？我再讲一遍哈。换言之，就是因为我人哦，就是我辈中人呢、啊，没有办法从没有真实自性却有法相显现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当中不受吸附，就是所谓的出离，所以才会有染尽乱不乱的分别。但是同时，也才能够显现成就圣道的分别观察的智慧的次第，对不对？才会有他的方便之地的案例。复次，无者是法性， 现者是法相啊，所以我建议你这个法要多加个字。如若两者都不被承认的话，那么一切在世俗地上安立的圣凡染尽生灭世间出世间有为无为法都通通不能成立了，那么我辈众人就无有机缘能够修正到佛法了。最后非一非一门，他的说法是，由于法的无自性是无真实性，而法性的无自性是真如的啊，是真实的真如性，故说法没有真实自性，而法性有真实自性。从这一点来看，两者根本是非一的，但从两者有无受到二取二权的系缚来看待，有无是有没有受到二取二权的系缚来看待，却又有不同的分别显现。也就是说，若受到二取二权的系缚，则两者非一；若不受到二取二权的系缚，则两者非一。最后这段话解释的是关键。如果你受到二取二权的系缚，你说法相，你说法性，都不对，对不对？如果你不受到二取二权的系缚，两者非一，你说法相 OK， 你说法性也 OK， 因为你必须要性相通说，才能够了三乘真实义。这是整段论他最后要谈的东西。所以呢，他也是已经不只是做到义贯哈，他已经做到一些演绎了。后文更显现出来他的演绎的过程，就是说你先把寄送的法句哈变成可以理解的白话，然后呢从不能够合理推论的白话中间再加上一些逻辑上的辩证，去让我们的那种理性呢能够次第的明白这样子的法句它那个合理推论的过程啊，能够更深刻。可是这样子还是陷在那个理性次第的思维里面啊，那剩下的功夫就只能够靠各位自己去作证了。这个是后文的，我们下礼拜再来跟大家分享。好，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